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2018年，美国著名的传道人葛培里牧师以99岁的高龄去世，成为在美国国会大厦圆形大厅中长眠的第四位美国公民。2024年5月，他手持圣经的青铜雕像在国会大厦矗立，成为美国200位获此殊荣的其中一员。对此，葛培里的儿子，同样是传道人的葛福林说：“这是莫大的荣誉，我的父亲会感到不配和感激，同时他也不希望别人关注他自己，而是要关注主耶稣。”在葛培里牧师长达80年的传道生涯中，他曾经为12位美国总统提供过咨询服务，并亲自向18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15亿人传道，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人。然而，尽管听起来他在世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属灵事业上所收获的也不是一般的丰富，但他似乎对取得的成就并不满意。早在2013年，葛培里牧师在95岁生日之际发表了对国人的最后一次致辞，他对美国民众的属灵状况表示悲痛。他说：“我曾多次流泪，因为我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我看到人们离主有多远。曾经以自由民主而闻名世界，甚至到了今天，仍然吸引着无数的华人家庭将孩子送去读书的美国，是怎样在信仰根基上坍塌的呢？也许早在使徒书信里就有答案。”接下来，随着梁天禄的播出，让我们跟随麦金牧师穿越圣经约翰一书。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拿书4章2到1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拿书4章2到3节，那么就记载了约拿就祷告耶和华说，他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是去。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好，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恶人该有恶报，哪有这么便宜就得救啊？那么亲爱的朋友，当时约拿可能就是这样来想的，那么今天你不会也这样来想吧？ 约拿他就说出了不愿意去尼尼微的原因了，他不想让尼尼微人呢来去悔改啊，倒想让他们来去遭毁灭。原来约拿并不晓得，以色列的神也是普天下之人的神。今天呢，看到一些似乎极其不配的人转向神的时候，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到吃惊呢？你的心是否也像约拿那么样的很狭隘呢？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哈，实际上我们原本呢也不配得到神他的赦免的。神要约拿来学一个功课，啊，这也是今天的你我要来去学习的。那么这门功课你说是什么呢？约拿他不履行责任，他远避尼尼微，他不想传递神即将施行毁灭的信息。那么后来呢，由于毁灭并没有来到，于是约拿他便想寻死。他在鱼腹中的时候，神就怜悯了他，可是他很快就忘记了这个恩典了。啊，神救他的时候啊，他非常高兴，但是当尼尼微得救的时候，约拿他却很生气。那么在这里啊，神要约拿来学习一条非常宝贵的教训，好领略神他的怜悯还有赦免。原来神的赦免呢，不仅是给约拿和以色列的，也是要给世上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的。好，约拿书的4章4到11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大大喜乐。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好，有人或许会问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面对发怒的约拿，竟然还和颜悦色。神他非常温柔的来去对待约拿啊，就像他对待尼尼微民、以色列民以及我们一样。啊，神可以因约拿大胆发怒而毁了他，但是呢，神他却温和的给了约拿一个教训。啊，如果我们顺从神，神他必会来引导我们的。神他那严厉的惩罚呢，只是为了给那些一再悖逆拒绝他的人所预备的。约拿对蓖麻的枯萎啊，他就很生气，但他却对尼尼微人的福祉啊，他却漠不关心。啊，我们很多人可能曾经为宠物的死亡而来哭泣，啊，或者为那些钟爱的物品损坏而去流眼泪，但是试问，我们曾否因一位朋友不认识神而来哭泣呢？你看，我们对自己的得失啊，总是看得很重，而对周围的人他们的属灵需要啊，常常是反应很迟钝。啊，或许还有人会迷茫地问说了，在人眼中看为该死的东西，神却设法来挽救，那么对待恶人，我们的态度啊，应该是怎么样的呢？有的时候啊，人希望审判跟毁灭啊，会临到那些有罪的人他们的身上，因为邪恶的人理当马上受惩罚。但是亲爱的朋友，神的怜悯呢，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想要审判的罪人，但是神却对他们是蛮有同情的，总是要设法把他们呢带回到他的身边。那么请问，你对那些特别是邪恶的人啊，持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呢？是想他们立刻遭毁灭呢，还是希望他们经历神的怜悯以及赦免呢？好，我亲爱的朋友，读完一卷书就算完成任务了吗？其实不然啊，我们还要明白这卷书啊，它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在约拿书中，水手向神求怜悯，神就救了他们。约拿在鱼腹中向神祷告，神也救了他。尼尼微人一回应约拿的宣告，便得到了神的拯救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啊，神他垂听凡求告他的每一个人。你看，神他是按自己的旨意啊来去行事的，他希望所有人都归向他，相信他，并且来去得救。 如果留心神借圣经向我们所发出的警告，我们便可以来得救了。如果以顺服的心来回应，我们必定会得到神他的恩惠，并且领受他的怜悯，而不是来受惩罚。好，那么到这里啊，我们就完成了约拿书所有章节的领略和纵览了。那么结束了这一站旧约圣经约拿书的游览历程之后啊，那么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将会继续带领大家，随着我们这辆圣经巴士啊，我们要开启下一站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研读历程。我希望这段新的穿越之旅会让你更加期待，并且带给您呢更多的惊喜还有得着。有些解经家他们就认为啊，约翰的书信呢是圣经中最后完成的书卷。约翰一二三书的确是使徒约翰他最后的著作，虽然这三卷书称之为是书信，但是约翰一书啊却不是书信的格式，因为它的开头没有问候语，结尾啊也没有祝祷，啊比较像是一篇讲章。那么这封信就充分地展现了一位献身于主的牧者对特定信徒的爱心还有关怀。约翰他曾经在以弗所教会服侍过，这个教会是保罗他所建立的。那么历年来教会相信呢，约翰先写下了约翰福音，然后再写约翰书信，最后在他临终之前他就完成了启示录。所以当约翰被囚在拔摩岛之后啊，他就写了约翰一书，时间大约是在主后的100年左右。约翰他死在了以弗所，也埋葬在了以弗所。大约在主后的5世纪，查士丁尼在约翰的墓地上啊，就建造了圣约翰大教堂。如果想要认识约翰一书，那么就要先认识主后2世纪的以弗所城了。这座城和你所住的城市啊就很像，在以弗所城和当时的罗马统治的世界啊，就充斥着以下4个主要的元素。第一，就是对基督教存着轻慢的态度。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是第一代基督徒的后代，那么初代信徒的信心所展现的光辉在他们这个时候啊，已经显得是昏暗不明了，新鲜感呢就渐渐消退了，起初的感动和荣耀也渐渐褪去了。当初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啊，他勇敢地挑战以弗所人他们所膜拜的亚底米神，那个时候的信徒他们就受到很大的激励啊，全程都陷入到混乱之中。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我们就见识到保罗的教导对以弗所会堂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保罗在推拉奴的学房2年来天天教导他们所带来的冲击。那个时候他们对基督的爱和热忱呢，是何等的热烈呢？但是后来约翰被囚禁在拔摩岛时，主耶稣借着约翰呢，就写信给以弗所的信徒。启示录2章4节就记载主耶稣说，他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么正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2节他所警告过的，他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你看以弗所人呢，已经失去了对基督的爱以及奉献了。好，第二个元素就是基督教崇高的道德标准让基督徒跟世人不同，可是初代信徒的后代呢，他们却不愿意跟世人有别。基督徒被称之为是圣徒，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被神所用，是属于神的。那么圣殿中的杯盆碗盘被称之为是圣器，那是因为这些器皿呢是专门被神所用的。圣殿、安息日和基督徒他们都是圣的，都是要分别为圣，为神所用的。但是以弗所人他们成了工厂生产线上的基督徒了，他们就受到妥协方程式的操纵了，他们就成了虚有其表的基督徒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他就说了，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看，这是主耶稣心中门徒的样子。还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4节以大祭司的身份呢，来向天父祷告说， 他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那么当时犹太基督教的道德观就面临崩盘啊，圣经的原则也被忽视了。好，第三个元素就是基督教的敌人不是外在的逼迫。以弗所教会的危机不是来自外界的破坏，而是来自内部的诱惑。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4节，他警告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使徒行传的20章29到30节也记载保罗他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你看，基督教的危机从来不在于被灭绝，而是被改变。人们试图改革啊，并冠以当时流行的哲学的词汇，使之看起来呢很体面。好，第四个元素就是当时诺斯底主义啊是基督教真正的敌人，那么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诺斯底主义它是罗马帝国一切哲学理论的基础，那么贯穿这套哲学理论的基本的原理就是物质在本质上是恶的，只有灵性啊是善的，既然属乎物质世界的都是恶的，因此他们就蔑视肉体，他们就认为啊，肉体里边有灵性，就像种子埋在肮脏的泥土里一样。那么自由主义他们也持有同样的论调，他们认为每个人呢都有善的一面，都应该尽量的将其发挥出来。诺斯底主义所追求的就是让种子，也就是让人的灵性啊来茁壮成长，并且摆脱肉体里的恶。那么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禁欲派，也就是以比古罗派，和享乐派，也就是斯多亚派，他们各自啊就采取了两个非常极端的做法。使徒行传的17章18节就提到保罗与这两派的人来去交手，经文说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哦，你看，斯多亚派他们是泛神论者，他们认为啊，智者应该摆脱一切情欲啊，不被喜怒哀乐所困，而且呢，还要降服于自然规律，所以他们呢就谨守严谨的教规，并且禁欲。以比古罗派他们接受了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啊，他们追求享乐过于追求真理。起初他们追求理性的满足啊，不要感性。那么后来呢，他们教导他们的跟随者呀，要去满足肉体的情欲啊，免得跟随者一再纠缠他们。那么这两派的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其共通点就是他们都否认主耶稣是弥赛亚。我相信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2章22节他所写的经文说，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我相信约翰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的脑子里所浮现的就是这些人，他们否认主耶稣道成肉身啊，他们的理由就是神不可能成为人的样式，因为肉体是邪恶的。那么为此呢，约翰在约翰福音1章14节他就很清楚地宣告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出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在约翰一书的4章1到2节他还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那么初代教会的长老们呢，与这个异端呢来去争论啊，极力的保留耶稣取了人的样式，使我们能有他的样式的这种说法。我绝对相信约翰之所以写下约翰一书啊，就是要来去回应诺斯底主义他们的错谬的。 约翰一书有以下的四个重点。第一，就是在一章三节，经文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在一章四节，经文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么第三个重点就是在二章一节，经文说，我小子们呢，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好，第四个重点就是根据五章十三节经文的记载，信徒是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并且有永生。约翰一书被称之为是新约的至圣所，带领神的儿女啊，跨过门槛进到天父的家，享受与他的团契。这是一封家书。保罗书信和其他使徒的书信呢，都是写给教会的，但是这是一封家书。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封家书。那么教会呢，它是蒙福的信徒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三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如果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那么神就赐给我们这些福气了。相信主耶稣基督就使得我们得以加入到神的大家族中，那么在这个大家族中啊，我们就拥有了家人的关系了。而这个关系可能会遭到破坏，但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就宣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和耶稣基督啊，就可以恢复关系了。有一位老牧者，他曾经这样来见证说，他说，我每到一个新的教会开始来服侍的时候啊，一开始我一定会传讲约翰一书。可是在我年轻开始服侍的第一个教会的时候啊，我没有这样来做。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只不过是一个神学生，我的经验不够，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在我长达40年的牧会的生涯中啊，周间的查经一定是从约翰一书开始的。我相信对教会的会众来说呢，这卷书啊比教会书信更加重要。当我们一开始查考这卷奇妙的书之后，我发现参加周间聚会的人数啊就急速的增长了。研读约翰一书期间，会众的人数啊就成倍成倍的增长，倍增倍增再倍增啊，结果周间聚会的人数和主日崇拜的人数就差不多了，有的时候啊周间的人数甚至超过了主日崇拜的人数。以上是这位老牧者他的见证。亲爱的朋友，由此可见呢，认识约翰一书啊，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那么这封书信呢，就包含以下的几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第一，就是罪。那么即便是基督徒也会来犯罪的，需要神的赦免的，而基督他的死就使我们来得到赦免了。我们决心按照圣经的要求来过和神标准的生活，那么这就说明啊，我们的生命啊正在改变中。我们不能够否认我们的罪性，不能够硬说啊自己能够超越罪恶，不可看清罪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它所产生的后果。我们必须抗拒罪的诱惑啊，如果犯了罪啊，就必须要承认自己的罪了。好，第二个主题就是爱。基督他命令我们要爱别人，正如他爱我们一样。这个爱是我们真正得救的一个确据。神他是爱的源头，他也希望他的儿女啊能够来彼此相爱。爱是无私的，是先顾及别人的需要的。爱呢也要有所行动啊，向别人呢来去表达关怀，而不只是说说而已的。所以我们必须牺牲自己的时间还有金钱去帮助别人啊，借此啊来去表达我们的爱。好，第三个重点就是神的家。我们相信基督就成为了神的儿女了，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啊就使得我们能够爱我们的家人了。我们以爱对待别人，那么这就显出了我们是属于天父的了。所以让我们在神的家中成为一个忠心而且充满爱心的一份子。好，第四个主题就是真理与错谬。假教师说啊，肉体并不重要， 他们鼓励信徒啊去放纵情欲，还说基督并不是真正的人，所以啊必须透过一些神秘的知识才能够得救。结果呢，人们就把犯罪啊视之为是等闲。神他是真理，他是光，那么因此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神啊，才能够把目光啊集中在真理之上啊，千万不要被任何否认基督的神性或者是人性的教导所诱惑，以致走迷了路。要查验所传的信息，要看一看他们所主张的究竟是什么。好，第五个主题就是保证。神他掌管天地，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可以有永生以及克服罪恶的这样的一个保证了。那么借着信呢，我们就能够肯定我们跟神的那个永恒的关系了。我们与神的稳固的关系，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借着信靠神的话和基督他的救恩，我们就建立了自己的信心了。约翰一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的几个部分。第一就是神是光，经文记载在一章一节到二章二十七节。第二就是神他是爱，经文记载在二章二十八节到四章二十一节。那么第三就是神他是生命，经文记载在五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麦基牧师讲到的二世纪所充斥的四大元素，在今天这个时代也仍然是动摇基督信仰根基的主流意识，甚至其中任何一个元素在今天的扩张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这个时代不单是不认识耶稣的人会轻慢基督，连基督徒自己也常常在轻慢神。我们都当悔改，没有人不需要为着自己的罪向神悔改。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